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先介绍一下角声癌症关怀的工作，然后再请我们的讲员林医师来介绍大肠癌的主题。我刚刚讲到角声癌症关怀是主要是要提供支持，让华人癌友跟家属在抗癌的过程当中不会觉得孤单或者是寂寞。那我们的服务的内容呢，包括中文的癌症资讯、教育讲座、支持团体，我们也有电话关怀。那如果是住在湾区的话，我们还有居家的探访的服务。所以欢迎您跟我们联络。我们的今天的讲座以及先前的所有讲座的内容呢，都已经放在我们角声的网站，就是 cancer.cchc.org。那这些讲座的录音随时都可以下载聆听啊，那欢迎大家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您所认识的癌症病人或朋友。那我们今天的晚上的这一个讲座呢，是邀请到林学昌医师Dr. Otto Lin 来跟我们讲解这个大肠直肠癌的治疗。那林医师他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但是他讲了一口蛮标准的国语啊。他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理工科得双学士，后来也在斯坦福呢继续做医学研究的，拿到医学研究的硕士，后来又到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学位，然后又回到斯坦福的医疗中心呢做肠胃肝胆科的专科训练。那他目前是在华盛顿州的 Virginia Mason 医学中心担任肠胃肝胆科的主治医师，同时他也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肝胆肠胃科的副教授。那林医师呢，他对于大肠癌的预防有很多的研究的报告，他发表过很多的文章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请到林学昌林医师来跟我们讲解这一个大肠直肠癌。林医师，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是有，我在这里。
OK， 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您。
好，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今天来收听我们这个大肠癌的医疗讲座。那刚刚讲过，我的名字是林学昌医师，现在目前在这个西雅图的这个 Virginia Mason 医学中心服务。那我是那里的这个肠胃肝胆科方面的专科医师，我的特别兴趣就是大肠癌，就是大肠癌的预防跟大肠癌的治疗。那我今天开始我的讲座之前呢，先想要很简单的这样子介绍一下这个人体的消化系统的结构。那如果你们有这个 PowerPoint 档案的话呢，的听众的话呢，请你们翻去下一页，那里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就是消化系的结构图。那你可以看到一般来讲，我们吃了东西之后，那个食物会在口里面，然后会吞进去那个食道，食道是会接到去那个胃，胃英文叫 stomach。那胃会在胃里面会开始做一些初步的消化的工作，不过很快的那个食物就会通进去那个小肠里面，小肠英文叫 small intestines。那人体的小肠呢，基本上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最上面那个部分呢，也是最靠近胃的那个部分呢，叫十二指肠。那十二指肠英文叫 duodenum。那这个十二指肠呢，并不是很长，它差不多12到15寸的长度。那个食物呢，在这里会发生一些初步的消化，然后之后呢，就会通到去这个所谓的空肠。那空肠英文叫 jejunum， 是那个小肠里面最长的一部分，在正常的人里面呢，有差不多18尺的长度，所以是非常长的。那在空肠里面呢，就是会进行 绝大部分的这个食物的消化跟这个吸收的这个工作会在这里发生。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通常是差不多4个到6个钟头呢，那个剩下来的食物呢就会去到这个小肠的最后一部分，也叫回肠。那回肠呢，英文叫 ileum，那个回肠的长度是差不多2尺到3尺的长度。那在这里呢，会进行一些比较专门的消化跟吸收的工作，比如一些维他命啊，比如维他命B12，跟一些其他的这些食物里面的成分呢，会在这里受到这个吸收。那吸收完之后呢，那个食物就会跟着进去我们今天关心的这个大肠里面。那大肠英文也叫 colon，另外一个名字也叫 large intestines。那它的长度呢，在一般正常的人呢是差不多4到6尺的长度。那也是有分几个部分。如果你看那个图案的话呢，在右边那个病人的右边的话呢，是那个大肠的第一个部分叫升结肠，升结肠英文叫 ascending colon。那这个升结肠的开始的那一部分呢，有这个阑尾，就是英文叫 appendix。这个是有时候有些人会发炎的时候呢，那个外科医师需要把它切除掉的，这个就是那个所谓的 appendicitis。那这个升结肠会通道去那个中间的所谓的横结肠，横结肠英文叫 transverse colon。那再从这个横结肠呢通道去左边的降结肠，降结肠英文叫 descending colon，是在人体的左边的。那降结肠最后呢会通道去一个很弯的部分，叫月状结肠，月状结肠呢英文叫 sigmoid colon。那到这里呢就差不多到了最后的部分呢，那个食物那个时候已经是大部分的水分呢都会给吸收掉，形成一些硬体的粪便。那在这里呢会去到直肠里面，直肠英文叫 rectum，在这里有这个储存的作用，通常会在这里停留大概几个钟头到几天的时间，一直到那个病人有这个排便的动作的时候呢，才会给排泄出去这个人体外面这样子。所以基本上这个那个结构上来讲呢，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那大肠癌呢，如果你看下一页的图案呢，这个是一个我们病人我们医院里面的一个很典型，我们在照大肠镜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大肠癌。那大肠癌在美国来讲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癌症。根据那个美国政府2003年他们的统计的数目呢，总共在美国里面呢，有差不多14万7千个新的案子，就是那个发生率是差不多14万7千个案子一年。那是差不多男女之间呢是差不多平分的，换句话说，那个男方呢是有差不多73千个新的案子，女方有差不多75千个新的案子。那以发生率来讲呢，是所有的癌症之中，排行是差不多第三的，在男士之中呢，只有前列腺癌，就是 prostate cancer，跟这个肺癌呢，他们的发生率呢是比较高一点。比这个大肠癌高，在女方之中呢，就只有这个乳癌，就是 breast cancer，跟这个肺癌呢，他们的发生率是比这个大肠癌高的。所以整个来讲呢，大肠癌的这个频率呢是相当的高的。那如果我们转过来，我们看这个死亡率的话呢，again，我们是根据这个美国政府的2003年的统计的报告呢。我们知道，全美国呢，因为大肠癌而死亡的人数呢，是差不多有差不多57千个病人，差不多57千个病人，也是差不多男女平分的，所以这男方差不多有28千个病人，女方可能有差不多29千个病人这样子，是因为这个大肠癌死亡的。那 如果是以排行来讲呢，它以死亡率来讲呢，也是排行第三的。在男士之中呢，它只有肺癌跟前列腺癌呢是死亡率呢是比这个大肠癌更高的。在女士之中呢，只有肺癌跟这个乳癌呢死亡的人数呢是比大肠癌更高的。所以整个来讲呢，是一个算是一个相当对那个美国社会来讲呢，是算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医疗问题。如果我们看一些比较接近我们现在的资料的话呢，比如我们找这个2010年的资料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那个数目是差不多，不过有稍微下降的现象。比如它的发生率的话呢，在2010年呢是差不多14万2千个案子，所以是有比这个2003年稍微降低了一点。那死亡率来讲呢，是差不多有5万1千还是2千个案子，超过52000个案子，也是比2003年呢稍微低了一点。那我们大家知道，美国整个国家的人口呢，从2003年到2010年呢是有大大的增加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大肠癌的发生率跟这个死亡率都有稍微下降的现象呢？这根据我们医疗界的研究来讲呢，我们认为这个是跟有比较进步一点的这个诊断，进步一点的这个治疗，跟最重要就是进步一点的这个体检的工作呢有关系的。所以使到这个大肠癌并没有以前这么的频繁，不过整个来讲人数就是那个数目还是相当的多了。从很多的统计性的研究来看呢，我们知道说美国人口呢，他们得到一生人之中得到大肠癌的机会呢，整个来讲呢是差不多6%，就是6%。而所有因为癌症而死亡的病人之中呢，大概有差不多10%到15%呢是因为大肠癌而死亡的。所以在目前呢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不幸得到大肠癌的话呢，经过治疗之后呢，目前来讲还是有差不多50%的人呢，可能会是因为这个大肠癌而死亡的。所以它虽然在情况有一点改善呢，不过还是一个相当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这样子。那如果你们有 PowerPoint 的听众呢，可以去下一页呢，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全世界的地图。那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国家，他们的颜色都不一样。这个基本上是显示说很多不同的国家呢，他们大肠癌的发生率呢，都不一样。你看到那些红色的国家呢，就是大肠癌的发生率最高的。那你可以留意到红色的国家呢，大部分都是一些西方的先进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或是欧洲很多个国家啦，或是澳洲跟纽西兰这种样子的国家呢，他们的发生率呢都比较高一点。那在这个地图里面，如果是白色跟黄色的国家呢，他们这个大肠癌的发生率呢算是在中间这样子。那这个包括中国了，也有包括中东的一些国家，跟南美洲的一些国家，都包括在里面。那最后呢是绿色跟蓝色的国家呢，可以看到他们的大肠癌的发生率呢是最低的。你可以留意到这些国家很多都是所谓的第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在非洲很多个国家，或者在印度啦，跟中东有一些国家，他们的大肠癌的发生率呢都反而比较低一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呢？根据这个医疗界的研究的结论呢，就是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跟这个饮食习惯有关系。通常这个西方国家跟一些比较先进富有一点的国家呢，他们的饮食习惯呢都比较偏重这个肉类跟这些高油腻性质的食物，反而一些比较没有这么富有的国家呢，他们的一般的这个食物的习惯呢是比较注重吃多一点蔬菜跟水果跟纤维化的食物呢， 这个反而是对大厂来讲呢，是有一点保护性的作用的。那另外一个理由呢，就是跟这个人体的这个基因因素有关系，因为这些国家很明显的有一些国家他们的种族的他们的那个人口的种族是跟其他国家不一样。那根据我们研究知道说，白种人呢，一般来讲，他们从一个基因的角度呢，会有稍微高一点的这个得到大肠癌的机会，比起这个亚洲人。我们如果你有 PowerPoint 的话呢，我们可以下去这个下一张的这个图案。那这个图案就是形容这个大肠癌跟这个年龄的关系。你可以看到大肠癌跟年龄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个大肠癌基本上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的癌症，绝大部分的大肠癌呢，大概95%以上呢，都发生在50岁或是以上的病人的身上。从这个图案你可以看到，一过了50岁之后呢，无论是这个发生率或是这个死亡率呢，都大大的增加，而且一直增加到80几岁、90几岁都还继续的增加。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理由呢，所以那个政府呢，他们提倡这个大肠癌体检的工作呢，是注意在这个50岁以上的病人的身上。那如果我们看下一张的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呢，这里我想要讲一讲，就是如果你不幸得到大肠癌的话呢，那个生存率呢是跟所谓的 staging 很有关系。staging 中文大概是叫阶段，就是那个大肠癌的严重的程度。那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呢，staging 是跟那个肿瘤的大小，跟它有没有侵犯过去附近的这个内脏里面，跟它有没有转移去一些比较远一点的内脏里面很有关系的。如果你看那个图案的话呢，在左边呢是有一个所谓的 stage one colon cancer，就是第一期的大肠癌，啊这个是最初期的大肠癌，它你可以看到它是比较小一点，里面的细胞的这个结构呢比较整齐一点，没有这么错乱，而且它并没有这个撑犯这个大肠的墙壁的现象。不过如果换过来说呢，这个在右边的这个图案呢就是一个第三期的大肠癌，那这个肿瘤呢，很明显的比较大一点，而且它的里面的细胞比较错乱一点，有这个侵犯性的行为，它这个癌症已经侵犯穿过去这个大肠的墙壁，甚至乎有可能会有一些转移的作用，可能会转移去附近的淋巴腺上面啊，或是甚至乎转移去一些比较远一点的内脏，比如肝脏这样子。那个就是这个 staging 呢，跟这个我刚刚讲过，跟那个生存率呢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根据很多年的研究呢，知道说，如果是第一期的病人的话呢，如果他们得到适当的治疗，通常是以开刀为主的话呢，那个生存率是非常之高的。是，那如果追踪他们10年的话呢，大概有96%或是97%以上的病人呢，还是活着的。如果他们得到这个开刀的治疗的话，不过换过来说呢，如果是第四期的病人呢，就是最末期的病人的话呢，那个生存率是，当然是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好。那根据那个研究来讲呢，如果是20年前的话呢，那个生存的时间呢，可能只有一年还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不过现在因为有一些比较有效的化疗的药物呢，如果是比较积极一点的这样子去治疗的话呢，那现在是比以前生存的时间会长很多这样子。那我在这里另外想要讲一讲这个大肠癌的起因。如果你们有 PowerPoint 的话，可以翻去下一页。这个图案呢，有讲说各种各样不同的大肠癌的起因。在右边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我刚才讲的家族史，家族史就是这个基因的因素。如果你是 父母亲或是兄弟姐妹有过这个大肠癌的经验的话呢，这个会使到你得到大肠癌的机会呢，增加差不多2倍到2.5倍。这个是因为一家人里面但是有共同的基因的因素，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性的因素。那在这个图案的最上面呢，你可以看到，我刚刚有提过的，就是饮食习惯。根据那个长期的研究呢，我们知道说，如果是饮食习惯比较偏重这个新鲜的蔬菜跟水果类的食物，就是纤维成分比较高一点的食物呢，这个对大肠癌的发生呢会有这个降低的作用，就是有一个保护性的作用。如果换过来的话，如果是吃一些很重这个红肉的成分，或是有高油腻性的高糖分的这种食物的话呢，这个会增加得到大肠癌的机会。那除了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之外呢，还有一些比较其次的因素，比如抽烟啊，跟这个体量过重呢，也是都是跟大肠癌有关系的。那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大肠癌的起因呢，我们也应该知道是可以做什么东西来尽量的预防这个大肠癌的发生。如果你看下一页的话呢，它有讲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多吃这个新鲜的蔬菜水果啦，少吃这个很重肉类的食物，很高油腻性质的食物。多做运动跟减轻体重都是很有帮忙的，这个避免抽烟当然也是很重要。那最后我想要提一提的，就是这个服用一些补品。那基本上根据研究来讲呢，只有3种补品呢是有可能帮助这个大肠癌跟大肠息肉的防止的。那这个就是钙片，就所谓的 calcium supplements。跟这个维他命 E 就是 vitamin E，跟这个叶酸就是英文叫 folate，这3种 supplements 呢，都会有一些保护性的作用。虽然那个作用并不是说非常的大，不过因为这种补品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呢，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病人服用这些补品。那如果你不幸已经得到大肠癌的话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我在这里很简单的先讲一讲。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呢，大肠癌呢并没有任何的症状，就是换句话说呢，那个病人可能会觉得完全的健康，他并没有说觉得有什么症状啦，或是其他的问题这样子呢。不过那个大肠癌呢可能还是会存在的，所以为什么体检是非常的重要？等一下我会很仔细的这样子讲体检。不过如果你是有症状的话呢，有可能发生的症状呢有包括这个粪便里面出血了，这个是一个其中的症状，或是这个不正常的腹部疼痛，或是一些无缘无故的体重减轻呢，都是可能要留意一下子。再过来说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医师帮你抽血的话，然后发现了你有这个无缘无故的贫血的话呢，这个也可能要留意一下子，因为很多时候大肠癌呢，它会流血，不过它流血的那个量呢是非常的少，所以肉眼呢是看不到的。你看那个大便的话呢，根本就看不到有血在里面。不过经过长期的这种慢性的流血的话呢，会导致这个贫血的这个现象，所以贫血是一个需要追踪的一个症状。那最后呢，如果你有严重的便秘或是一些拉肚子的这种症状的话呢，这个可能也要留意一下。或是你以前那个排便的习惯都很正常，不过到了某一个年龄之后呢，忽然间有这个改变。比如你以前都没有便秘的，不过你到某一个年纪之后，忽然间有严重的便秘的话呢，一个 sudden change 的话呢，这个也可能要留意一下子，可能要做一些追踪的检查这样子。那一般来讲，我们是怎么样追踪的呢？如果有症状，然后那个医师怀疑一个病人有大肠癌的话呢，在北美来讲呢，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都是用这个大肠内视镜来做诊断的。如果你看下一张图案呢，也可以看到一个很典型的大肠镜，这个就是一个很长的管子，不过它相当的软， 它可以很容易转弯的。那里面有这个内视镜的设备，那个专科医师可以经过那个病人麻醉之后呢，可以把它伸进去那个肛门里面，然后之后伸进去那个大肠里面，可以直接可以看到大肠里面的情况。如果看到有些不正常的东西的话呢，可以做这个适当的切片检查。如果看到有息肉的话呢，可以就当场做这个切除的工作。下证图案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大肠镜室，这个就是好像一个小的手术房这样子，不过是专门用来做大肠镜用的，并不是用来做手术用的。那我现在想要提一提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大肠镜体检，这个大肠镜体检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大肠癌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征。如果你看这个下一张图案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大肠癌呢跟其他的癌症有点不一样。一般的癌症，比如肺癌啦，或是乳癌这样子呢，他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一个癌症。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癌症，不过它已经是有这个癌症的这个功能跟这个特征在里面。不过大肠癌呢，它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息肉，英文叫一个 polyp，或是叫一个 adenoma。而这个息肉通常很小，而且是良性的，它并没有这种癌症的真正癌症的细胞在里面。那这个息肉呢，它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通常是差不多3年到10年的时间呢，它才会慢慢的长大，然后它里面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的问题呢，会越来越错乱，到后来呢，它会形成一个很大的肿瘤。然后到后来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大肠癌，那个大肠癌就开始会做这个侵犯那个墙壁的工作啦，或是转移的这个现象呢，他们才会开始有这个问题。那在那个大肠癌还没有形成大肠癌之前，在这个息肉的阶段的时候呢，如果是做大肠镜把这个息肉切除掉的话呢，就可以防止这个大肠癌的发生。所以，你看下一张图案呢，这个就是我们照大肠镜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典型的息肉，这个可以在大肠镜里面就可以切除出来，并不需要开刀。那根据很多很大的研究呢，我们知道如果是做这个大肠镜息肉切除的工作呢，可以减低这个大肠癌的发生呢，相当的多，大概是30%到60%的程度。所以是个相当大的效果，这样子。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如果你看下一张图案呢，这个就是一个电视里面的广告。这个美国政府跟各个医学会呢，都在着大力的这个鼓吹这个大肠癌体检的工作。这个广告里面有一些出名的电视人物啦，或是电视明星，他们也是都在讲这个事情。是希望可以增加这个接受这个体检的病人。那目前来讲呢，根据医学会的建议呢，如果是一般没有家族史的病人呢，就是一般没有症状跟没有说父母亲有大肠癌的，或是兄弟姐妹有大肠癌的病人呢，一般来讲是建议他们5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做定期的检查。那这个检查通常是以做大肠镜为主，所以通常是50岁做一次大肠镜，如果是正常的话呢，就60岁做一次大肠镜，如果又是正常的话呢，就70岁做一次大肠镜。不过如果是50岁那个大肠镜就发现呢有很大的息肉，或是有很多个不同的息肉的话呢，或是有一些其他就是使到人家比较担心一点的问题的话呢。那有可能那个医师呢会建议说，那个病人呢不要等到10年之后，才会来照大肠镜，要比较稍微提早一点会来做大肠镜，可能5年呢，或者甚至乎3年呢就会来做大肠镜，这个也是很平常的。那有一些病人呢，他们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呢，他们并不想要做大肠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个政府跟医学会呢都建议他们做这个所谓的大便验血的检查，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呢，这个是那个检验室呢会给那个病人一些小的杯子啦，或是一些小小的卡片，那他们这个会带回家，然后在家里面他们在大便的时候呢，就把 小小的一部分的粪便呢涂在这个卡片上面，然后寄回去那个检验室，那个检验室就会做一些特别的检查，来看看有没有少量的血，这个血液在这个大便里面。我刚刚才讲过，就是这个大肠癌呢，很多时候它会很慢的这样子在一直在流血的，很多时候肉眼是看不到的，不过经过那个实验室里面的检查呢，是可以检查出来的。如果发现大便里面有这个有血的话呢，还是建议做这个大肠镜来做之后的追踪这样子。那如果是有家族史的病人呢，就是换句话说是有这个父母亲啊，或者是兄弟姐妹有过这个大肠癌的病人呢，我刚刚讲过，这样子的话呢，那个得到大肠癌的机会呢，会增加大概2倍到2.5倍。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呢，那个医学会呢是建议，这种这样子的病人呢，就要提早的开始做这个大肠癌的体检，通常是40岁就开始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而是每5年做一次，不是每10年做一次。自从这个2001年那个美国的这个年长者医疗保险计划，就是所谓的 Medicare。他们通过了要给付这个体检大肠镜的费用之后呢，美国的整个国家来讲呢，那个大肠镜的数目呢是有大大增加的现象。根据那个研究报告呢，大概增加了差不多3倍，或是更多一点这样子。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在目前来讲呢，大概50岁以上的病人呢。大概有差不多40%到45%呢，已经接受过内视镜的大肠癌体检。不过这样子换过来说呢，也是表示说大概有差不多55%到60%的50岁以上的病人呢，并没有并还没有接受这个大肠癌的体检。所以那个政府还是很大力的这样子在鼓吹这个体检的工作。那我在这里呢，在最后呢，想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呢，讲一些这个大肠癌的治疗方面的一些做一些讨论这样子。那大肠癌治疗呢是相当的复杂的，不过基本上有一个原则，它主要是以开刀切除为主要，所以那个肿瘤在那个大肠里面呢，因为如果你不把它切除掉的话呢，它会变成越来越大，然后迟早呢会制造这个阻塞的作用呢，那个时候就会有很严重的后遗症。所以无论是第一期的癌症、第二期的癌症、第三期的癌症，或是第四期的癌症呢，基本上来讲呢，我们都会建议做这个开刀切除的工作。那个开刀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种类，视乎那个癌症的大小跟它的位置。一般来讲，在大部分的大肠里面呢，无论是升结肠，或是横结肠，或是降结肠呢，都可以把这个在开刀的时候呢，那个外科医师可以把这个大肠，那个大肠癌尽数的切除掉，包括它附近的这个淋巴癌，就是 lymph nodes，也把它切除掉。然后呢，就把那个大肠呢再接回来，这样子，这个英文叫 anastomosis，就是说切除掉那个大肠，然后切除掉那个大肠的一部分之后呢，把剩下来的大肠呢再直接的接回来，这样子。不过如果是某一些特殊一点的情况的话呢，比如有很严重的这个侵犯性的这个大肠癌。比如它是侵犯到很多左轮右侧的这些其他的器官，比如子宫啊，或是膀胱啊，或是一些小肠啊，或是一些其他的内脏的话呢，有时候并没有可能说直接把它接回来这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个外科医生呢需要做一个所谓的 colostomy，或是 ileostomy，这个就是中文来讲呢，应该是叫人工肛门，人工肛门就是一个 基本上是在一个腹部前面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洞一样子。那个大肠是直接通去那个洞，然后那个洞外面是会放一个，通常会放一个塑胶的袋子来把它保护住这样子。所以这种样的情况之下呢，是算是比较少，不过有时候还是需要。那如果是那个大肠癌是发生在直肠的话呢，那个又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说那个癌症如果是在直肠的最下面的一部分，就是非常靠近那个肛门的那一部分的话呢，有时候那个外科医师呢也没有办法说把它切出来，然后又把它好像接回去这样子，这种样的情况之下呢，也需要做这个人工肛门，就是这个 colostomy 跟那个 ileostomy，这样子才有办法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子。在以前来讲呢，差不多15到20年前呢，如果那个癌症是离这个肛门口大概15个 centimeter，就是15公分以内呢，可能就是要做人工肛门了。不过现在因为那个开刀技术越来越好呢，所以大概7到8个公分的距离呢以外呢，就不需要做这个人工肛门，只有那些最近的那些肿瘤呢，才需要做这个人工肛门的。那除了开刀之外呢，我也想要花一点点的时间讲这个化疗跟电疗，主要是化疗了。是这个一般来讲呢，第一期跟第二期的癌症呢，如果做了这个适当的开刀的切除的工作之后呢，大部分的病人呢都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就是说它是一个所谓的 cure，就是说它应该是不会再回来这样子。不过如果是第三期或是第四期的病人呢，就比较复杂一点，因为第三期的病人呢有这个侵犯性的现象，而且有可能会有这个转移性的现象，所以很多时候呢，那个专科医师呢会建议做一些附加性的化疗的治疗，这个英文叫 adjuvant therapy。那在这方面呢是最近是有一些进步，以前来讲呢，大概20、30年前呢，基本上只有一个药，那个药叫 5-fluorouracil，俗称 5-FU，是一种就是化疗的药，蛮多副作用的，而且效果也并不是说非常好这样子，不过这10年到15年的时间呢。就有一大堆新的药，都是相当先进的药，一般来讲是注射性的，是要打针进去的，他们的名字叫 irinotecan 是其中一个，那个是最早推出来的，然后之后陆陆续续的有这个 oxaliplatin，cetuximab，penetumumab。对不起，他们的这些名字都是非常长的，是。然后最后一个是bevacizumab，所以这些名字呢都是他们的化学名字，他们也有所谓的商业名字，就是 brand name，就那个是那个药商他们想出来的名字是比较好读一点的，那些名字叫 Camptosar，叫 Eloxetine。叫 Erbitux，叫 Vectibix，跟叫Avastin 大概是最出名的那个。那所以听众之中呢，如果你们其中有人有大肠癌的话，可能会听过一些这些这样子的药。那这些药的用途呢是非常的复杂的，它这个程序呢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复杂，它用多少的药，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停止，到底用多少个回合，都是非常的复杂，而且呢是每一个医院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要视乎那个医院里面的医生他们自己的感觉跟他们自己的经验来讲，所以我今天也不很详细的这样讲，不过只是说这些新的药呢是适合第三期跟第四期的病人。来使用，那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帮补性的作用，比如第三期的病人呢，他可能可以增加这个治疗的成功率， 而第四级的病人呢，第四级的病人要治疗是很困难的。不过如果是用这些药的话呢，可能会有这个延长生命的作用，或是有这个提高这个生活这个水平的作用呢，也都是有的。我看我今天就差不多讲到这里。电疗来讲呢，就电疗来讲，有时候我们也会用到，特别是在那个直肠的癌的方面呢，可能有时候会用到，不过是基本上是算是比较其次性一点的重要性，主要是开刀跟化疗这样子。所以我就今天就讲到这里。那如果那个听众有谁想要发表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会尽量的回答这样子。好，谢谢。
好，谢谢林医师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把这个时段呢开放给听众呢发问。那如果您想要问林医师，那么你可以按星号61 star 哈 61。你现在按这个星号61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你的电话号码显示在我们的电脑荧幕上面，然后我会把你最后四码念出来，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发问。好，我们现在有一位朋友呢，他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6403，请发问。如果你，
喂，是我吗？
对，就是你。
我想请问一下，我是一个乳癌的患者，那这个乳癌的患者是不是得到这个大肠癌的几率会比较高？
一般来讲，有乳癌的病人呢，并不会增加他们得到大肠癌的机会。唯一的例外就是有一些非常少见的一些很特殊的基因的一些所谓基因的家族呢，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基因的变化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会增加这个乳癌的机会，也会增加这个大肠癌的机会来讲。不过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是有乳癌的病人呢，并没有增加这个大肠癌的机会的，是。
好，谢谢。
好，谢谢。那我们下一位听众的最后四码是8866，请发问。
林医师您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那个 colon cancer 是第二期哈，但是有一个 risk factor，就是说它有那个 lymphovascular 的 invasion，surgery 有拿掉，那这种情况之下，还要不要再做？还是再做 chemo 比较好呢？还是可以放心的不做？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怎么讲好呢？是，见仁见智，是不是啊？就是说，他这个就是 controversial 啊，基本上应该是讲说，就是不同的医生呢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样子。这个因为第二期的大肠癌呢，并不是说很清楚的这样子，会说要做这个化疗呢，再加上去呢，并不是很清楚的说对病人会有好处的，是。那你有这个 lymphovascular invasion 呢，是可能很多医生呢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会 offer 这个 adjuvant chemotherapy，就是那个加上去的化疗，我觉得是比较有可能的，是。不过有一些医院呢，他们并不会这样子做，所以这个跟那个医院有很大的关系，这样子是。
主要是看 oncologist 的
对对
opinion，
对，
对不
就
对？
是他的那个肿瘤科的那个他们自己的感觉，会有一点差异这样子，是，所以并没有一个完全对的答案这样子，是。
那他的治疗方式、化疗的方式跟第三期是一样的吗？还是会比较轻或者少？
他通常是会稍微的比较轻一点，对。那第三期呢，因为他第三期的这个大肠癌的话呢，大部分的病人呢都会建议要他们做这个化疗的工
对，
作这样子。
对，
通常有时候呢会 combine 几个不同的药，比如它是两个药、三个药加在一起这样子。那是如果是第二期的病人呢，他们有时候会做得比较短一点呢，或者只是用一两个药这样子，那用的药可能也是有点不一样的这样子，所以 一般来讲呢，可能那个副作用跟那个就是那个副作用的问题呢，会比较少一点，这样子是。
嗯嗯，
对。
那我想请问，我看到那个一些 cancer survivor 他们的 blogging，说好像 UK 有 approve validate 那个colon cancer 的 chemo，只要做6次就 it is effective，不必做12次。Is that true？
不过我不知
有
道
这
你在讲
种
的是哪一种 chemotherapy 只做六次
FOLFOX。FOLFOX，
FOLFOX 是，现在美国这边好像
美国
并
没
不
有，
是，
我知道。
对啊，并不是说很同意这个这样子的做法，这样子是，对，所以
那
这个
我，
again 这个是跟，因为这个跟 cancer 的东西呢，跟很多其他的医疗的部分很不一样，他那个治疗的方式呢，是跟那个医院跟他那个所谓的派系呢，比如这个人是某一个医学院训练出来的，然后某一个师傅训练出来，他们会有很强的概念这样子，所以他们会有很强的 opinion。那所以呢，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在美国来讲，并没有这么流行这样子，对。
对，可是那样子做 patient 就很 confused，又像第二期你说见仁见智，可做可不做。那病人要做决定的话，要怎么样决定要做还是
是很
不
困
做？
难，是很困
对
难。
呀，
这因为这些他那些医疗研究呢，是复杂到，连医生自己本门去看呢，都很难才看得懂这样子是，因为他就是有很复杂的统计学的那个分析啦，什么样子的。如果是病人去看的话，是很难说可以了解说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所以这种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只好找一个你信任的，就是肿瘤科的专科医师，然后就是跟他，就跟他有适当的沟通这样子，然后就跟他做这样子。是，我觉得是说，要想说比如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医院怎么样做的，那个实在是太困难了，是这样子，因为实在差异太多，不同的
那
地
你
方。
意思
对，
是
所
说不
以
用那
很
个
困扰。
Linear 会不会有帮助呢？
对不起哈。
你意思如果说找一个second opinion 啊，第二意见会不会有帮助？
对，我觉得second opinion 是可以，就是说，比如你在某个地方，你是看了一个医生，然后你说你要去看附近的另外一个 well respected 的医院的另外一个医生，所以你至少可以得到两个 opinion，看看有没有非常大的差异这样子呢？那个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动作这样子是，不过如果要找很多很多不同的 opinion 的话，那个并没有办法，就是并不是很
更糊涂
realistic 这样
了，
子，对，就会搞到很混乱这样子，然后会开始很
而
担
且
心这样子，对。
second opinion 是excellent 的 idea or
Right，
suggestion，只是可能病人像我们有时候会被 bounding by the insurance coverage，所以 kind of limited to where you get the second opinion，这
对，可
个
能也
我
会
已
有这
经
个问题。
占了你的时间，我最后请教一个小问题哈，因为我本人很相信这个，我最近很多像 Dr. Andrew Weil 他那个推荐那个 advocate 那个 integrated medicine，那我们在做化疗的时候，很伤身体，可以用您的意见怎么样？可以用中医来补身体跟帮助combat 这个side effect 吗？还是不能不要进同时进行？
我自己个人的意见呢，是我对这个中医啦，或是其他的所谓的 alternative medicine 呢，是蛮 open 的，是蛮开，就是蛮接受的。我们这边的病人也是有相当多的病人是对那个很有兴趣，他们也会去看一些，比如naturopath 啊，还是一些其他的所谓的 alternative practitioner 他们的建议这样子。那我自己来讲，虽然我不是那一方面的专家，我不知道这些naturopathic 的补品啊，或者什么东西，他们的细节我并不清楚。不过 如果是我们认为是可靠的这个、
嗯、
这个provider 的话呢，我们是很愿意跟他们合作的。
嗯、
所以、
哦、
一般来讲呢，我们并不觉得说需要说就不去看那些、
嗯、
alternative practitioner 这样子，是最重要是找到一个可靠一点的，当然是就是 reliable 的。
其实也不是 alternative， 因为并不是 either or， 是 complementary， 是同时做。
complementary 对 ，complementary 可能会是一个好一点的字，
yeah,
对。
可是我问题很多，肿瘤医生因为他们不太知道，就 dead against it，
对，
那不 open mind， 就让病人比较困扰。您的意见，您以你的研究，就是说，应该你不一定是铁定的冲突，对不对？
对，我并不这样子觉得、
uh-huh.
对，你讲的 对。
好，谢谢您的时间，不好意思。
不会。
谢谢您。下一个听众是3657，最后四码3657，请发问。
哎，林医师你好。
你好。
谢谢你的讲座，哎，讲得很好。我有个问题、
嗯、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一些，就是怎么样预防这个colon cancer 的复发。我实际上我是2年多前就是有这个 colon cancer， 而且有转移到肺上。我就是最近2年做了3次手术，也做了化疗，而且也做了放疗。就现在根据这个 CT 照片看的话，就基本上已经很干净，就是说基本上都弄掉了。但是就是怎么样防止这个复发，我还是很觉得没有什么 idea， 就是说除了你刚才讲的什么维他命 E 是吧，还有什么folic acid， 还有网上也说什么维他命D， 吧，维他命 D like in dog。 所以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方面你有一些好的建议？
我觉得就是从你自己可以做到的东西呢，就是主要就是就是集中在饮食习惯呢，就是好像我刚刚讲的这样子，偏向比较健康一点这样子。因为你就是听你好像你的形容，那个你的医生好像没有打算再继续做化疗了，还是其他的东西？
对，因为现在的 CT 跟 CT 结果出来好像挺好的。
对，
都挺干净。然后我做了3次手术，我就因为肺上也有嘛，所以还是说三次做了好几次那个化疗，放疗也做了一次，所以现在说是比较干净，但是我还是就是担心这个复发了，因为它有转移嘛，曾经有转移，所以我就说担心复发。现在吃的方面我很注意，就是说肉啊我尽量少吃，但像这个鱼，因为我听医生说他的这个三文鱼好像吃了好，所以我尽量这个蛋白质就是从这个三文鱼啊这个鱼类这方面获取，其他我都入我基本上就不吃了。然后这个蔬菜水果吃的很多，好像这个我觉得感觉确实有帮助，因为我现在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就说实际上我有转移，但是经过这么多化疗放疗还有，
我觉得你做的很对啊，就是说你基本上你的吃东西是习惯是很健康的，是那偶尔吃一点鱼啦，或者吃一点所谓的白肉类的食物呢，也是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子。
像鸡肉是吧？
对不起。
像鸡是吧 ？Chicken。
对 ，Chicken， 对 ，Chicken， 白肉的 Chicken， 就是不是很油的 Chicken 呢，那个是没有什么关系，反正那个可能会有帮助。那就多做运动，我相信也是会有帮助的，是因为多做运动呢会帮助这个控制体重嘛，如果是那个体重偏高的一些人的话。那最后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补品呢，那些一般来讲我们很多病人我们都建议他们吃，因为他那个补品呢有一些保护性的作用，当然他的保护性不是说100%这样子，他只是一个小部分的小的这个 magnitude 的保护，不过因为基本上吃补品呢基本上是没有副作用的，所以我们是觉得说应该是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对，应该是可以吃这样子，是
那个还有一个反正我看到网上说那个阿司匹林好像也对这个有帮助，对吧？阿司匹林就是说
阿司匹林是比较对，我你既然今天提到，我应该稍微讲一讲阿司匹林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Aspirin 跟所谓的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就是俗称 NSAID，就是 NSAID 啊， 这种药呢是很明显的有这个防止这个息肉跟大肠癌发生的效果，所以它是有保护性质的。不过一般来讲呢，我们还没有发生大肠癌之前的普通的病人呢，我们并没有建议他们吃呢，因为这个 aspirin 有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就是说它会导致这个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然后有可能会大出血这样子。所以如果吃太多这个 aspirin 或是这个其他的这些 NSAIDs 呢，它有一个好处，也有一个坏处这样子。所以整个来讲呢，是我们并不建议说所有的人都这样子做这样子。不过如果好像你这样子，因为你已经有过这个大肠癌的经验呢，所以可能这个 aspirin 呢也可以考虑一下这样子。这个你应该跟你自己的医生讨论一下，就是他们就是知道他们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这样子。就是说好处是有，不过副作用也有可能会有这样子。
对，我跟我化疗大夫讨论了一下，他说他不太赞成吃的原因就是怕这个就是出血，就是胃出血，
对对对，
或者
这个副作用这样子，有一些医生可能会比较担心这样子。
对，另外还有一个 sorry 那个灵芝啊，我不知道你知道叫 rash mushroom， 就灵芝那个好像说吃了也有好，不知道。
你说好像灵芝什么灵芝精华那种样子的东西吗？
对，灵芝那个有那种粉状的，那个一粒一粒的，就是市场上也有的卖，就是它提取过了什么，对，它那个说对这个大肠癌也有很大的好处，
也有帮助这样子。那个我是比较不清楚，因为我们就是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只是做西医方面的东西这样子。不过我可以跟你讲说，我们的病人之中呢也有相当多的病人吃这一类这样子的东西的，是我们基本上也不反对的，是。不过至于说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果呢，那个比较我们就比较不清楚这样子，是。
它对这个化疗还跟放疗没有什么 interaction， 就不会影响其他的效果，是吧？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 interaction 的，是这样的东西。
okay.
应该是 OK 这样子，对。
OK， 那就行，
非
常
谢
谢。好，谢
谢
啊。谢
谢医师啊，给我们很多的很好的回答哈。那我们目前排队的人都已经问完问题了哈。那我想也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我想在这边再一次谢谢林医师。那我也先做一个简单的预告，我们下个月第三个礼拜二晚上是9月20号，是我请到了在三藩市的一个针灸师来谈一谈从中医谈癌症病人的饮食方面的问题。所以如果您对这样的题目有兴趣的话，请您在事先报名，然后9月20号可以参加这样的讲座。那我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还有以前所有的电话讲座的录音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可以收听随时可以收听，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的朋友。另外，如果您是住在南湾的这些的癌症病人或朋友呢，我们也欢迎你参加我们9月份第二跟第四个礼拜六开始呢，在Valley Medical Center 的 Support Group。那这一个第一次呢是9月10号，那以后固定是每个月的第二跟第四个礼拜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哈，在 Valley Medical Center。有这样的一个让癌友跟家属可以彼此分享心得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我们在9月25号礼拜天的下午3点到5点，在 Santa Clara， 就是我们现在办公室所在的这一个教堂呢，我们有一个意向分享跟筹款的茶会，欢迎您来参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打电话。同时由于今年的10月29号，我们在北加州的南湾呢，要办一个希望之路，就是一个癌症康复的座谈会。那这个是10月29号礼拜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那我们邀请了肿瘤科医师，还有这个社工师还有这个其他的营养师来等等来提供一些有关癌症患者治疗后之后应当面对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座谈会呢，给大家有一些比较正面积极的鼓励。所以如果您有兴趣参加这些活动的话呢，请您打电话到我们角声办公室 9868584啊报名。那我也要特别感谢啊，有一位余女士呢啊捐助的这个款项呢，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提供这样的一个癌症教育讲座。那如果您对这个捐款支持我们的工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请你跟我们联络。好，再一次谢谢林医师以及所有的听众啊，祝你们晚安，
谢谢，
下个月见，拜拜。
好，拜拜，平安，
拜拜，
拜拜。